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都说呢，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应该要服侍主，但是服侍主难道就不会遇到一些困难挑战吗？那是一定会的。而且越服侍一定越甘甜吗？有些人越服侍觉得越愁苦哦，觉得这些服侍成为重担，那为何会如此呢？我想我们首先需要回到主的面前来，知道到底我们为什么要服侍。我们服侍主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对于主呢有很深的亏欠感、罪恶感、羞耻感。是的，我们确实呢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我们也确实呢，无论我们做多少，其实呢都没有办法换取神的爱。但是我们服侍主是因为我们敬畏主，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来回应主，并且在服侍上我们更多的经历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会越服侍越喜乐，那是因为在困难当中我们经历主是永远不撇弃我们的主，并且也在服侍当中我们去经历到原来我们能够服侍主完全是出于恩典，并不是因为自己能做什么。当我们有一颗愿意做的心，神就悦纳。我们无论做多少事情都没有办法换取神的救恩，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少做了什么而让神就不爱我们。但是我们也绝对不是一个躺平族哦，信耶稣不是就得到了进天堂的门票，从此就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绝对不是如此。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生命一定会改变的，因为有圣灵的印记，因为有圣灵的大能，我们会不断的从内心想要解除圣灵的果子。纵使有时候呢，我们觉得很难，但是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情。这一生我们都在施工当中，这一生我们都在成圣的过程中，在奔走天路。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神够用的恩典。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但问能为主做什么”。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七到十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七到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七到十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但问能为主做什么？安汝慈在本世纪初前往中国大陆宣教，某一天他在芬兰火车上遇到一个姐妹，令他印象极其深刻的是对方有一张充满光辉的脸。后来他发现那人的右手竟然是一只，交谈之后才知道这位姐妹原来是印度的宣教士，后来患病才返国疗养。回到芬兰后，他买下了一个农庄，有一天他的右手被打谷机弄断了。他说，我的右手断掉后，立刻举目望天求问主，说，主啊，我既已失去了右手，将来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你有什么样的工作留给我做呢？我不问主为什么让我遭遇不幸，但问将来能为主做什么。后来上帝感动他，把整个农庄改为基督教安养中心，叫许多老人得到不少安慰。一件意外或身体的伤害临到我们时，往往我们头一个反应是，为何这不幸的事会临到我呢？我们自然的反应是质问上帝为何如此安排。不过不停地质问上帝为什么，只会使我们看不见上帝大能的降临。天父上帝要我们抱着纯洁的信心，靠着他的恩典，坚强活出基督徒的见证。今天我们要学的功课是，不要一直问为什么，而是问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心中充满了为什么，求你调整我的眼光，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能够注视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救恩，而能够对你说，主啊，你已经为我死，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呢？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园地》，下面来听这首《做与不做》。
我的眼、我的口、我的脚和我的手，都要为耶稣而活。
我的心、我的灵、我的智慧和能力，都要为耶稣而活。
主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
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追不起约定也不谈不说，台上不停也不错，开启约定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追不起约定也不谈不说，台上不停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什么是复兴？真实的复兴是传道人带着眼泪，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再的在主面前仰望与祷告。1854年，19岁的斯布珍开始在伦敦教会担任牧职，他的讲道耕耘了百万人的心田。斯布珍掀起的福音大复兴，100多年后，直到如今仍深刻地影响人心。斯布珍的讲台信息不止耕耘了那一个世代，百年来继续成为许多人属灵的供应，并未因人过去信息就止息。也许有人高举能力，有人标榜神迹，有人强调管理，有人追求成功，但是这里有一个上帝的仆人，他以眼泪来侍奉，上帝的能力却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到第7章，儿童主日学的斯布珍老师。斯布珍信主之后，开始操练过信心的生活，不靠家里的供应。1850年7月，李宁老师刚在剑桥成立一所寄宿学校，聘请斯布珍去担任拉丁文与数学的老师。斯布珍将日常生活当成操练信心的功课。1850年8月，斯布珍前往剑桥，住在联合路10号的学校宿舍，准备考试。一个月后，通过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语言类与数学类的师资检定考试，成为正式老师。不久，12位学生前来求学。斯布珍写道：“我的工作薪水不多，信心第一次受到考验，几乎走不下去。我的父母亲支持我的选择，替我祷告，寄了一只自制的火腿来。我与学生分享一些，剩下的切成小片慢慢食用。”李宁老师鼓励他，在剑桥工作可以扩大你的视野，增广你日后的接触面。不久，斯布珍参加圣安德烈街浸信会的薄饼聚会，会后与坐在隔壁的人打招呼：“你好吗？”那人竟说：“我看你是个读书人，我读书不如你。”斯布珍说：“书读得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弟兄。”那人反问道：“这话是什么意思？”斯布珍说：“我们在教会薄饼是共分一块饼，共饮一个杯，代表我们在基督里合一。”那人转过身来，双手放在斯布珍的双肩上，看着他一阵后才说：“哦，这是何等美好的解说，你说的对，我亲爱的弟兄，你说的真好，如果不是你的说明，我还在与人比较。来，今晚来我家，我请你喝茶。”斯布珍与他同去，才知道这个人名叫瓦特，是个煤矿商。瓦特的妻子是高明的厨子，除了奉茶，还招待斯布珍丰盛的餐点。斯布珍离开时，瓦特慷慨地又给了他许多食物。 瓦特夫妇送他到门口，然后说下星期六薄饼聚会后再来我们家喝茶。主日，斯普珍到圣安德烈街教会聚会，瓦特夫妇接待他，将他介绍给霍尔牧师。霍尔牧师特别重视主日学教育，他写道，教会成长的基础在主日学的老师。他也关心乡村福音，他写道，社会上有城市与乡村的落差，但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必须打破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他组织凭信徒布道协会，差派有心服侍的年轻人到剑桥周边16个乡村巡回布道。他写道，一个都市教会老是夸自己有多少人，就像一只癞蛤蟆老夸自己的叫声多大，忘记了他的大声是因为周遭没有青蛙在叫。霍尔与斯布珍交谈后，立刻请斯布珍担任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斯布珍后来写道，无论我有多少的侍奉，我一生以当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为荣。教会长期的复兴来自教导孩子认识救恩，接受救恩与学习侍奉。教会最有经验、信仰最坚定的人应该去教儿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不是随便交给出信的人或是孩子的父母，因为回答孩子的问题要直接，信仰不稳或不清楚的人没办法给孩子直接清楚的答案。斯普珍日后牧会总把最大的着力点放在儿童主日学，参加的孩童为数8000名以上，老师都是教会的资深同工。主日学教材全是自编自印，而且不断更新。由于重视儿童主日学，教会一代代有杰出的侍奉者接棒，服侍人才未曾断层。斯普珍写道，教导孩子领受救恩的人，必是确定自己得救蒙恩的人，否则教导无效。斯普珍留下许多儿童主日学的教材，他写道，信心是很容易的，很多人以为相信很难，因为他们不相信简单的事。当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得了大麻风，伊丽莎叫他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这么简单，只要顺服就可以得医治。乃曼听话了，喜乐地得到医治。但是许多人认为，相信上帝需要先有特殊的感动、特别的经验或了解艰深的事。岂不知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他将救赎简化如字母 ABC， 叫单纯的人得救，使那些自认聪明的反觉困惑。单纯的人相信上帝所说的，就是他所听到的意思。复杂的人以为上帝的意思一定不只是他所说的。斯普珍举例说，老师想要让学生明白信心的意思，于是课堂上取下手表给一个学生。约翰，你要我的手表吗？约翰想老师另有用意，就不回答。老师问另外一个学生，亨利，你要我的手表吗？亨利想老师不会当真。老师又问了几个学生，得到一样的结果，直到问到年纪最小的学生，大家都认为那个同学很笨。他说谢谢老师，就收下手表。同学们大吃一惊，纷纷问道，怎么给他呢？老师说，我问过你们呢，但只有他接受。同学们说，我们以为您不是那个意思。老师说，你们注意的是你们自己的想法，只有单纯的相信就接受。我没有给你们手表，但你们要相信圣经，相信耶稣是救主，没有人能把你从耶稣的手里夺去。斯普珍刚教儿童主日学时写道，我每周教2堂主日学，上下午各一班，我全力教学并为孩子祷告。我经常查考圣经，思考要怎么教孩子才容易明白，准备时心中就涌出更多新鲜的体会。我领悟到，越早学习侍奉，体会就越多。斯普珍不讨好孩子， 有次教的时候，学生挑战他，你说的太多，我听不懂。司不真平静地回答，愿你回家睡一觉后，明天想起就懂了。1850年10月，霍尔要他主日到乡下教会讲道，司不真说，我没有受过神学教育，怎能讲道呢？霍尔牧师说，你有上帝足够了。司不真害怕讲道，我没有读过大学，人家怎么会听呢？霍尔牧师说，讲道的人最需要的是有上帝同在，其他都不重要。司不真说，我需要更多的预备才配讲信息。霍尔牧师说，好信息不在乎更多的预备，在上帝面前的生活是你最好的信息。当时平信徒布道协会的成员有10多位，都是代职的年轻弟兄，由剑桥各教会推荐而来。罗宾逊牧师当指导员，教学员讲道、领唱诗歌。罗比牧师、金牧师、艾德蒙牧师教导教会牧养。敏特医生安排学员的讲道行程。司不真写道，敏特医生是细心的人，他关心每个学员。学员一早出门，走去乡村的教会讲道，敏特给每个学员一件外套，天冷的时候加一件风衣，下雨的时候加一顶雨帽与一把雨伞，可能遇到狗的攻击，再加上一根棍杖。讲道的地方太暗，外套里常放2根蜡烛与一盒火柴。讲完道后，我们走回剑桥，无论多晚，敏特都会等着。他看回来学员的身体状况，收回出外装备，并鼓舞学员。下星期外出，他又给干净的外套与新的蜡烛，我们都戏称他为主教。不久，敏特告诉司不真，有资深的学员要到体福贤村，你同他前往。司不真问，我要注意什么呢？敏特简要的回答说，主礼配搭，同父一轭。体福贤是小村庄，人口约有280人，大都是农夫。霍尔在16个乡村各承租一间房子，供学员巡回讲道暂住。因教会经费有限，承租的大多是农舍、茅草屋、空仓库，甚至是厨房。等聚会的人多了，才买房子成立教会。铁夫贤距离剑桥约8公里。司不真主日上午教完儿童主日学后，与那学员同去。走到途中，司不真说，很高兴与你一起服侍，我们将如同约拿丹与大卫，你讲道前我可以带领聚会祷告与领诗。那学员听了立刻站住，脸色发白，额头冒汗，说，我从未在主日讲道，以为是你要讲道才陪你来呢。司不真说，我的资历比你浅，怎能讲呢？何况我从来没有讲道过。那学员听了转身要逃，司不真只好拉住他，答应角色更换。那学员还劝他，你平常在主日学怎么讲，现在就怎么讲。快走到体福贤时，那个学员说，他只记得聚会的地址，连要唱哪一首诗也忘了。聚会的地方是一间茅屋，会众都是穷人。司不真上台带诗歌，会众哗然，有人问他几岁。司不真说，聚会时请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耶稣基督。唱完诗歌又是他讲道，台下又有人问，你到底几岁啊？司不真说，讲完道才宣布。司不真有了感动，他用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彼得前书2章7节为讲题。司不真后来写道，我永远记得这一场讲道，当时那是很大的考验，我没有准备就要讲道，我用这圣经节是想起主耶稣看我这么宝贵，我应该为他而讲。忽然我的心中涌出爱，我是为爱我的主而讲。我告诉弟兄姐妹，不要忘了，我们得救的人是离开埃及的权下，主耶稣断开我们为奴的脚镣，离开火窑的高热，不准罪恶的权势再吞吃我们，他把我们安置在稳定的磐石，唱着救恩的乐歌向前行，并且一路引领。因他看我们为宝贵，愿我们对爱我们的主也有爱的回应，他是我们蒙恩的见证。 我们在此聚集是为了见证他。我们不可自高自大，否则会自作自受。紧紧依靠主，在这地方活出主的见证来。当我仰望耶稣，为荣耀耶稣而讲，他开我的口，我靠圣灵的感动讲道。我若不知道下一句，就讲耶稣钉十字架。我要让会众至少带一句圣经的话回家。讲到后，有人上前说：“上帝祝福你的分享，但是你到底几岁啊？”斯布珍说：“60岁以下。”那人说：“我猜你不到16岁。”斯布珍后来写道：“经过这件事，我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不是做大事才算服侍耶稣，为少数几个农夫讲道也是服侍耶稣，为主而做就是服侍他。”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
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是刘文陪你读书20多年来所选的一本篇幅最长的书，我们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来读完它，希望在读这本书的期间你会有所收获。如果听完节目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啊，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